是远远超过了普通的人的意义，因为他是不能放弃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用牲畜，
用牲畜来这个做一个预表，预表，这预表呢就是一个 symbol 啊，使我们了解将来耶稣基督来要站在这样的地位。这个预表呢就是把生命因为罪的缘故要被夺去，死的时候借着流血而死。这一方面就是说呢，生物这些牲畜被作为预表来代替耶稣基督有一天要为我们的缘故被杀，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呢，这个血当然血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一个人到了血书啊，或者用血来利用呢，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我虽然喊你们利用，我用币，我们用币写的用书呢，有政府承认的值，或者有律师的作证，所以呢，律法是在我们的背后支持我们所立的用。但如果一些人他们利用的时候结拜兄弟，好到一个地步，割下指头用血来写书啊，用我自己的血来利用，你还不相信我吗？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旧约里面的上帝是用牛羊之血以色列人利用，但是呢，新约里面上帝用他儿子的血以全世界人那些以教会利用。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呢在神的右里面有份，这是那严重性。而为什么用寄生做代替？这是预表，我昨天提到的预告、预言、预表。那么呢，这些动物的血真的能洗人的罪吗？不是，这些动物的血不过告诉我们你犯罪而他死，他是站在代替你的地位，那个 substitution 的地位，那意义就讲出来。所以如果你试试看，这个想一下，亚当犯罪以后，上帝把亚当叫出来，你在哪里？把他叫出来。叫出来以后呢，亚当夏娃站在他的面前以后呢，上帝说把你的这个裙子脱下来。这个呢是对他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清楚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是很羞辱的。但是如果你不撤下来，你就不能穿上上帝为你预备。那么当他脱下来，上帝就把皮给他的时候，这以前一定是杀了一只羊或者一只牛，我不知道他杀什么，圣经没有讲。有一个寄生或者有一个的动物被他杀，杀完了又把皮剥下来给亚当穿上去。这个穿上皮衣呢，亚当那个时候什么感觉呢？我告诉你，那是第一次提到流血的事情，虽然圣经没有讲。皮那里来的皮是借着牺牲流血而来的，对不对？所以当你用皮带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牛为你死了，当你用皮鞋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动物为你死了。所以亚当的那个时候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象，当他看见很可能神自己把羊里面或者牛一只带到他的面前，在他面前杀给他看。因为你的罪，所以有死，这个死就一个代替性的东西，这个是预表。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就提到牛羊之血断不能除罪，所以上帝的儿子自己到世界上来。那你刚才看了第九章以后呢，现在第十章就把这个重点把它提出来了。我们大家来看第十章，所谓预表就在第十章第一节提到了，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only the shadow the foreshadow， 不是本物的真相 not the reality， 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次的祭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呢，献祭的事岂不是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句话很重要。当一个人看见祭物的时候，不是要看见什么，乃是要看见他自己犯罪，所以这个祭物要替他死。你明白吗？我再讲一次，当一个人献祭的把祭物带来，当他看见这个祭物要被杀的时候，就想起这个祭物是无罪的、无辜的，是因为我犯罪，他替我死，所以那个 substitution 的 meaning 就应当有一个救物了。但你看见犹太人败坏到什么地步？他们有钱的人要献牛羊，没有钱人要献斑鸠同鸽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献祭，圣经说当他婴孩的时代被带到这个圣殿里面献的时候，是用什么？用牛用羊吗？用什么？用鸽子。表示耶稣生在很穷的家庭里面去。但后来犹太人呢，看见祭物的时候，当他们献祭杀牛杀羊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罪， 也一直要他们看见罪恶，是想起自己的罪，你明白吗？但是现在他看见罪恶的时候，他就摇头摆尾，对大家说：“你们现在是鸽子，我现在是牛，我是比你们更有钱的。你看到了吗？这人性败坏到那个地步，所以他们看见罪恶，没有想起罪来。好了，你再看呢，那么第四节就实实在在把那个以公牛同山羊的血的真正没有功效提出来了。大家一同念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哇，这个字很重的，绝对不可能解除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呢，第五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不用耶稣啊，用基督 Christ the anointed one， 上帝所高立的那一位祭司、君王、先知。当这一位到世界上来的，就是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么这节圣经从哪里来呢？这节圣经乃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文，这节圣经是从诗篇来的。我们大家来看诗篇好不好？诗篇第四十篇是一个旧新约中间很重要的这个连锁点。诗篇第四十篇，我们从第五节开始来读。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胜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注意啊，这段圣经和整个旧约献祭的故事好像完全不同了。在旧约里面很清楚说，你们要献上赎罪祭，献上出检祭，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那么那个这个赎祭、平安祭、这个赎愆祭、赎罪祭，这些的祭呢，在摩西里面条例是很清楚的。突然间在诗篇第四十篇就，其实我知道你的心，你不是要这些祭物。所以这些圣经是不是呢？和整个旧约不一样呢？你看见每一次圣经里面有一些那个这个在这两个阶段中间有不同的分发时代的这个圣经界的时候，你要会非常的注意。旧约是不是告诉我们不可以吃血呢？是不是呢？你们不可以吃血，你的血中有生命。耶稣基督却说：我的血是可以吃的，我的肉是可以吃，血是可以喝。你若不喝我的血，不吃我的肉，没有生命在你里面。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呢，是吓死人的事情。摩西说不可以喝血，动物的血都不可以喝，耶稣说我的血你可以喝，你要不要喝？这是吓死人了。所以这些教导和整个旧约不同，不是不同，那是要把那个经义真正的意思提出来。而这样看来，旧约整个不会是影子。我如果还没到以前，你说怎么九点了，唐现在还没有来呢？所以当你看见我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注意看，后来看见一个影子，这影子的走路样子就我你说来了，怎么知道？影子看到了，对不对呢？所以看到了影子，你知道他来了。整个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子，大家说，整个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子。如果只看影子，爱影子，爱上影子，而真的人来不爱他呢，这就笨了，懂吗？如果你的爱人来了，你的 sweetheart， how sweet I don't know， 他影子来了，你爱到影子在地上摸摸他影子，等到他人来的时候去，那这就是犹太人所犯的毛病。犹太人在旧约里面犯的毛病，总最基督的毛病是大的不得了。我用一个比喻给你看，我1975年的时候，我出门布道，两个出门布道，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两岁，女儿两岁。他是1973年六月生的，75年我出去的时候他是两岁嘛，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两岁半了。两岁到两岁半这六个月的中间呢，他完全没有看到我，五个半月没有看到我，所以完全忘记他有一个爸爸了。那么他妈妈早就预防他忘记他有一个爸爸，所以每天对他说：爸爸，在那个墙上有我的照片，爸爸，那个是爸爸，那个是爸爸，那个是爸爸，那个是爸爸啊，他记得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呢，他不同我讲话，他讲这个是谁？所以他孩子，他的妈妈对他说：“这个就是你爸爸。”说：“不，爸爸在墙上。”所以呢，他就说那个墙上我的照片是爸爸。那我感到很不自然，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变成那个张照片呢？你们没有良心，我很苦，你还会笑？你们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哈。那我就要讨好这个孩子，因为如果这样我为主做传道，以后自己孩子都不认识我，我做什么？ 是不是呢？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十字架。我就同他讨好他，同他讲讲话，讲一天两天三天。有一个心理学叫 Palmer， you have to find out what is the gate of the children's heart. You can go in very easily. If you don't, you will never get in. 我在三天里面同他讲好了，有的哦，我是你爸妈什么，他慢慢慢慢同我做好朋友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个叫做 nine cows and two tigers 的力量。我有九牛二虎之力同他做好了以后，我告诉他，我是爸爸不。他还是说不，爸爸在哪里？我呢？后来说来来来来，他已经做我好朋友。我对你说，他讲一句话令人啼笑皆非。你知道他讲什么？你也是爸爸，那个是爸爸，你也是爸爸。那么你注意哈，这个孩子现在开始要把两样的东西 mix up。就是照片是他已经在两岁到两岁半这个休息过程中间知道的爸爸，你也是爸爸。他要把这两个 identify， 要把这两个合起来开始做一个工作。犹太人整个救赎论，整个对弥赛亚的完全错误，就是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把旧约里面的 shadow 同耶稣到世界上的 reality 合在一起，你明白吗？啊，这个就是第四章的意思。所以呢，希伯来书呢，那个旧约不过是影儿，不是实体。Only the shadow, not the reality.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实体， that is the appearance, manifestation, the visitation of the reality himself. 那你看见什么事情呢？他们每天祷告，弥赛亚来吧，我们等候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你是谁？钉十字架。这样今天许多教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上帝啊，我求你复兴教会，复兴来到他先逃走，因为他不要付代价，一样的情形。那么呢，实体来到，他们已经认惯了影子，所以就看不出实体的意义。何况来的实体呢，是和他们观念中间的那个实体也不一样。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无家型美容，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他。但是呢，这一件事情怎么了解？你要回到这个诗篇刚才说，上帝啊，其实这个其实呢，你不要祭物，你不要翻祭。翻祭和祭物不是你要，你所要的是谁呢？你为我预备的身体。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诗篇第四十篇对基督的救赎，同这个整个全本圣经的救赎有一个呢，这个划时代的一个记载。什么呢？就是怎么样从影儿转到实体那里去。这个影儿是什么呢？这个、影儿就是旧约里面的预表。这个影儿是什么呢？就是旧约里面那个表样，或者那些这个预先的像预像，也就是牛羊之血。牛的血羊的血怎么会洗净人的罪呢？神到底要借着这个告诉人，这个不过是要指向将来要来的上帝儿子那圣者的血， The blood of the Holy One， 他是无罪的 sinless Savior， The righteous one， 义者的血，圣者的血，不朽者的血，留下来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义表所要讲的。你们听清楚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呢，耶稣讲这个弥赛亚预言里面这一句最重要的话提到什么呢？祭物同燔祭不是你要的，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哎，这个对身体产生感恩的心是基督教一个很独特的神学思想。因为在佛教的思想里面呢，身体是监牢，身体是累赘，身体是败坏的，身体是捆锁人的灵魂的。那么这种佛教的思想呢，同这个希腊的 Pythagorean school， Pythagorean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n Pythagoras， 听过 Pythagoras 吗？毕达哥拉斯吗？你们读几何学都有的，这个呢是四方面的天才，又是几何的天才，又是音乐的天才，又是哲学的天才，又是宗教的天才。所以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到现在有地位，毕达哥拉斯的音乐理论现在完整的百科全书还会记载的，毕达哥拉斯的神这他的这个哲学思想有地位的。他认为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the universe is the number。 毕达哥拉斯的宗教会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宗教研究中心。不，他的这个思想是不是 adopt 这个印度人的那个 reincarnation 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理论是这样。毕达哥拉斯有一个理论，这个在希腊文叫 soma sema theory。 soma 希腊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Sema 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prison。 所以 the body is the prison of soul， 身体呢把整个灵魂绑起来， 所以呢，这个思想到了毗达哥拉斯以后五百多年，就进到 Gnosticism 里面去。以后还有一段的时间要同你们谈，如果以后有可能谈神学的历史，早期神学历史的演变同近代异端的影响关系，这些的东西。就 Gnosticism 就先把这个宇宙分成两元，第一就是灵都是好的，第二物质都是恶的。所以呢，灵至善，物质万恶，就变成他们的口头语，从这个思想来的。好了，那么这个身体是灵魂的监牢，这个思想呢也在柏拉图里面，这个思想也稍微有一点在苏格拉底里面。所以苏格拉底说呢，我要离开世界转到永生里面，这个好像脱离了这个。那么在保罗从彼得的思想里好像隐隐约约有这种气味，因为保罗说我要脱下了地上的帐篷就要穿上那个，彼得也讲我要脱下帐篷穿上那个，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这个是监牢啊，只说帐篷。帐篷的意义是什么？是暂居的、寄居的 temporary， 是暂时的。但是保罗就提到这个身体，提到什么？提到一句很伟大的话，完全从希腊哲学的影响完全背道而驰，那是什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
圣灵的殿
啊，圣灵的殿是上帝借助圣灵居住的地方吗？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人的价值提高到圣经所启示的那个地步。 No philosophy is higher than Bible。 好了，但是这个观念的最高峰的地方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当然他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他说什么？我来了照你的旨意行，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身体，耶稣不能代死，对不对呢？ No substitution， 对不对呢？他不能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来代替我们死。所以耶稣这一个有一个身体道成肉身，变成他不是埋怨上帝的，乃是感谢上帝的原因。你看这个伟大的爱，伟大的救主，那救赎性的牺牲嘛。我们今天主啊，我不多么爱你，这就是这个肉身软弱，心灵甘愿，对不对哈？就是这个何奈早早起来，这爬不起来，何奈侍奉主，这个一直疲倦，腰酸背痛，麻烦的不得了，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不感谢主，这身体，所以这个诗篇第四十篇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是很重要的一篇。如果今天唐崇荣灵来身体不来怎么样啊？我说灵来了身体不来，我的灵一来你就去，你会吓死的。我如果没有身体怎么侍奉上帝？而身体的侍奉呢，耶稣基督呢，这个身体的侍奉就是他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献祭的祭物了啊，就是他这个圣子披戴了能够献祭的祭物，感谢上帝的原因，感谢上帝为我预备了身体，你开通了我的耳朵。这开通我的耳朵呢，在诗篇里面所提到的你开通我的耳朵，奇怪，到希伯来书哪一句都对，就是这一句不对。好，我们大家来看呢、啊、你再注意看呢、啊、诗篇第四十篇祭物第六节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现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已是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注意啊，第四篇所讲的是什么？你开通了耳朵，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希伯来文的时候，希伯来书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开通了耳朵不见了，变成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哇，希伯来书当他 quote 的时候，当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用 Septuagint， 知道 Septuagint 吗？其实是一本，也就是在亚历山大那边，这个把希伯来文翻译成这个希腊文所印出来的圣经。引用的时候呢，奇怪的是这里用的话呢，同那边完全不相同。如果你引用一些圣经，你一定要照着原来的意思，是不是？但希伯来书里面所讲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同诗篇里面讲的你为我开通了耳朵，到底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两件事一定要透过腓立比书你才真正知道解决。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换一句话说呢，这一个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做人呢，而开通耳朵正是奴仆的记号。原来以色列人做奴仆做了六年，一定要放他走，第七年要放他走， 你们听过没有？放他走，如果他不愿意走，他要回来又一生一世做仆人的话，有一个办法，你要回来做我的仆人，是我不要出去，我已经在这家做奴仆做了6年，现在我不要出去，我要永远住在你家里。好，如果他自愿回来，就要让他用耳朵跌在门那里，用钻把它穿洞，你穿洞了，这个永一生的记号。所以你们女孩子耳朵有两个洞，你很好看，这个奴仆的记号，有的还穿2-3个洞，所以这个开通了我的耳朵，乃是指甘愿为奴的意思。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做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样新旧问题得到一个解决。好了，他就以这个身体，我刚才提到圣者的身份、义者的身份、不朽者的身份、永恒者的身份，加上了这个有奴仆形象的这个身体，他就站在一个救赎的地步。感谢上帝，我们大家来念第10节一直到第14节。1、2、3，我们凭着这旨意，靠基督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反即使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好了，关于这一个我们已经 提出完了，我们就停到这个地方。现在我要把这个救赎同寄生这个方面我已经讲完了以后，再提到的历史上关于献祭的一些神学观念。献祭赎罪，在我的布道神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死是怎样的死，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怎么样的牺牲。第一样不要忘记，是代替性的牺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义者代替不义的，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两处最重要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同彼得前书3章18节。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请一位念好不好？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请一位念。
真是那无罪的叫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神是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啊，所以他是以无罪者的身份来代替我们。再看彼得前书3章18节，请一位念，无论谁快一点。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再看彼得前书2章24节，大家一同开声来念，1、2、3，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基督的死是代替性的死。第二样，基督的死是一种挽回性的死。所谓挽回呢，这个是 propitiation，在神学名词里面，代替是 substitution， 挽回是 propitiation。 这个在法律行动里面所讲的是指止住了神的愤怒，是从这一方面来看的。所以耶稣基督止住了神的愤怒， He seized the wrath of God， 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怒气在基督的死里面被挽回了。所以他是挽回祭。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是神的圣洁同公义因为基督这样的死而被挽回过来了，这个是 propitiation， 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基督的死乃是一种买赎性的死， redemption。 那我们的价值已经丢失了，耶稣就借着宝血把我们买回来，使我们归于上帝。关于挽回性，我们提出几节圣经来看好不好？先看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0节，等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那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大家一同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0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好了， 我们再看这个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23、24节，我读25节，你们大家一同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第25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如果你注意罗马书第一章，你就看见第一章这挽回祭为什么需要。因为第18节说，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在我们的身上。第三章第19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是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呢，我们触动了神的圣怒，我们干犯他的公义，我们附在他的审判之下，所以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使我们被拯救脱离那将来的愤怒。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大家一同读第9节第10节，一同来读1、2、3。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叫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第三样，买赎性的牺牲。这买赎性的牺牲是什么呢？他付出了赎罪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向上帝。我再讲一次，他付上了赎价。 He paid for the ransom and buy us for God。 他把买赎性的牺牲成就了，他买我们归向上帝。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20节，我先读19节，你们读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第20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重价买来的，大家说重价买来的。第7章第23节，7章第23节，我读第21、22。你们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得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就是主所释放的人，这自由之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仆。第23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能在主面前这个身份什么身份呢？重价买来，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大家再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5节的最后的一段，我先读前面的，后面我停下来你们就开始读。跟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严守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大家说，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启示录第五章第9节，一同开声来读。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把他们买了，使他们归于上帝，就是买赎性的牺牲。第四样，是复合性的一个牺牲。第四样，是复合性的一个牺牲。看罗马书第5章第1节，还有第10节。罗马书第5章第1节，还有第10节。我先读第1节，你们读第10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第10节，一同来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的儿子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要跟因为他的生而得救了。因为他的生而得救了。以弗所书第2章第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下，与上帝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所以基督成就和平，使我们与神和好，又传和好的福音。这样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替代的死，我们不必再受审判，我们不必再受罪的刑罚，因为基督为我们刑罚了。基督的死是挽回性的死，因为神的愤怒已经被他挽回了，仔细在那里。我们今天不是因为神的愤怒而做一个惧怕神在他审判之下的人，而是因为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买赎性的牺牲，因为他已经用重价牺牲把我们买赎回来归向上帝。我们今天要尊重，也要持守我们所领受重价买回来的身份，复合性的牺牲。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朋友，不再是神的仇敌，也不是在右之外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牺牲。现在一个问题来到了，耶稣基督把我们买的时候呢，他是从谁的手里面把我们买出来啊？从谁的手里把我们买出来？神。那我们本来在神那里给他买出来，就归向谁？啊哈，
魔鬼。
魔鬼，我们本来在魔鬼手下，是不是？他把我们买回来，我们归向上帝，所以我们离开撒旦，归向真神，对不对？离开黑暗的权势，归向爱子的国度，对不对？离开从祖宗传流下来的虚妄，归向真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离开旧人，进入新人，对不对？我们离开了这个撒旦而来的败坏，世界而来的情理，进到神的性情里面有份，对不对？出死入生，对不对？那我们从撒旦手中被买回来，我们本来在撒旦的手下，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撒恶者的手下，那我们被买回来归向上帝，对不对？好，我们被买回来的时候，那个重价是交给谁的啊？交给神啊，向魔鬼买来，向魔鬼买东西，价钱交给上帝。OK， very good point。 我们今天输在撒旦下面，不是撒旦应当有的权利来掌管我们，是神任凭他许可他暂时管制，而这个管制权不是正式的权柄。所以呢，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来思想这个问题呢？要从我们到底是亏欠谁，谁债要还给谁，从这里思想。如果我们是亏欠撒旦，神就把债给个撒旦；如果我们是亏欠神，那个债从那个书家应该归给神。所以这里呢，在初期有一些教父像 Tertullian 他们的思想，现在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那些伟大的教父还有很多的毛病，所以没有一个传道人讲到不会错的。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每一个传道人都有错，你会发现唐崇勇有很多的错。你是信圣经不是信任何一个人，你不要跟我走啊，很危险，我也不要你跟。那个 Tertullian 同初期的教父有一个很奇怪的思想，我们向撒旦交，耶稣基督把重价交给撒旦，把我们从撒旦手中拿出来归向上帝，这个思想我们现在不能接受，圣经不是这样讲法的。虽然他是很古的教父，是很伟大的教父，我们反抗他，我们不赞成他，不是我们反抗整个基督教的传统，那伟大的教父的思想，不是，是我们反抗，因为我们不能接受那与圣经不大相同的看法。那个时候对基督的救赎论的了解呢，没有到一个程度，所以呢，他们有这些错误出来。我们要从呢向谁亏债，我们亏欠神，所以呢，耶稣基督买赎我们，那是把我们从神的愤怒中间买赎回来，归入神的恩典；把我们从神的审判中间买赎回来，使我们归入神的恩典。所以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不在审判之下，在神的恩惠之下。这个买赎回来，因为我们欠了神的债。因为我们欠了神的债，所以我们暂时在撒旦的手中。他还债的时候是把赎价交给神。有关于这一方面，我要提出一些安息的会曾经犯过一个很大的毛病。安息的会的创办人是谁？安息的会的创办人是谁 ？Seventh Day Adventist 创办人是 Mrs. White， 就怀特夫人或者白太太。这个白太太啊，在他的书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思想，他说什么呢？真正担负我们罪恶的是撒旦，因为他是罪的创始者，所以他应当担当罪恶。 那他这个思想根据圣经哪一段提出来？就是他提到在摩西赎罪大人所献的祭里面要杀两只羊。你知道这个赎罪大人是这个在旧约的五祭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就赎罪的大人是以色列的律法里面七月四号。这个七月十二是赎罪大日，在那一日他们要杀两只羊，一只带到祭坛那里去，献到这个圣所里面去；另外一只要叫人带到这个旷野去归给阿撒色勒。啊，我今天不再查典故了，你们懂就算了，不懂也算了。那么这一只的归到圣殿里面去，那一只归到阿撒色勒去。他说呢，阿撒色勒就是在旷野里面的鬼魔，所以呢，鬼魔应当担当罪恶。那么这个同全本圣经意思完全不一样，圣经先就清楚告诉我们，担当我们罪恶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这里提了担当这两个字，我们来看几处很重要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一同读，一二三。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守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以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二十四节，一二三。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你们声音在哪里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一二三。你们受了医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四节，一二三。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背负我们的痛苦。好了，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第十节，一二三。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好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赎罪的这个理论，这个赎罪乃是有代替性的、挽回性的、买赎性、复回性，这样我们有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现在我们接下来要思想在历史中间一些的这个与圣经有一些相同，有一些不同的理论，有一些很错误的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在教父时期那个我们刚才提过的有错误的思想，就是把买赎的代价交给魔鬼的这个思想，还有近代的这个安息日会创办人就关于魔鬼应当担当罪的思想，这是错误的。除此以外，在神学历史里面还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曾经影响过许多许多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第一个思想是这个 Socinus，Socinus 是两个人哈，一个叫做 Lilio Socinus， 另外一个是 Faustus Socinus， 一个是这个叔父，一个是 nephew。 所以呢，这两个人呢，他们同时提出一个理论，叔父很短命，所以呢，这个侄儿呢替他继续不断发扬光大那个思想。这是这个意大利人，他的叔父呢，这个是1525年生1562年死，他的侄儿是1539年生，那么1604年才死。这个用意大利文叫做索吉尼的理论。这个理论呢被称为是一种这个模范的理论，模范的救赎论， The Example Theory of the Salvation。 根据这个理论，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说呢，本来罪是使人与上帝是隔开的，所以呢，使人与神之间不能和好的就是罪的本身。这一点我们同意吗？
同意，
对不对？罪使人与上帝隔绝，对不对呢？所以人与神之间不能和好，对不对呢？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第二节就提到，不是我们的上帝的手臂太短，不是我们的上帝的耳朵发沉，以至于不能施行拯救，以至于不能呢这个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耶和华隔绝。本来是提到，那么所以他的接下去。罪既然是人与上帝隔绝，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呢 这改良人的道德，最是违背道德的事情。所以如果道德改良了，就可以达到人与神之间隔绝除掉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你注意，他的思想是重于什么？重点在于那个道德的改良，而不是重生得救的问题。他所注重的是道德的进步，而不是那个灵魂被救赎的问题。你看到了没有？这个理论接下去他说呢，人靠着自己的意志是可以悔改，人靠着自己的意志是可以悔改，这句话我们接受吗？啊，人靠着自己的意志可以悔改吗？这是人本神学的 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是将来以人为本的。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就有一个人叫做 Pelagius， 就提过这样的思想：人在生命过程中，任何一分钟、任何一秒钟都是完全自由的。他要行善，他要行恶，他有绝对的自由。如果他要做好，他也能够。奥古斯丁说不能。在亚当犯罪以后呢，这个自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自由所有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犯罪的自由有，而真正行善的自由没有。如果你是真正行善的自由没有的话，我只能自由犯罪，为什么你要定我的罪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正的自由只能走犯罪的道路，而在罪恶的世界中有一些的好像比较好，那是从人的眼光看他好，其实在神的眼光看还不够好。那神定罪呢，乃是因为你犯罪的孩子应用了你的自由去犯，虽然你没有自由去选择犯，但当你犯罪还是你应用你的自由，那是另外一个神学理论。我们就先把这个索基尼的这个思想下去。所以他说呢，耶稣基督的死乃是一种这个一种模样式的一种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一种寻道的榜样，他是故意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来死的。这个寻道，这个牺牲是 set and full and absolute example for morality， 做一个榜样。那这个索基尼的思想不单这样简单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神学思想：耶稣基督的虽然，他说耶稣基督虽然是伟大，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他不接受耶稣的神性。他虽然接受耶稣基督不过是上，虽然是上帝的启示 ，Jesus as a reality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but Jesus is only a man， 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他的死是伟大的牺牲，他这个牺牲乃是做一个榜样，这个寻道乃是做我们一个楷模。这个是这索基尼的思想，所以呢，他的侄儿这个 Faustus Socini。就继续发扬光大这个思想。那么耶稣基督死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死就成了一个源头来影响我们好好做人，因为他那样死，他的死这样感动人，伟大的牺牲，伟大的榜样，所以我们因为一个人来，他的死是伟大的牺牲，他这个牺牲乃是做一个榜样，这个寻道乃是做我们一个楷模。这个是这是索基尼的思想，所以呢，他的侄儿这个 Faustus Socini 就继续发扬光大这个思想。那么耶稣基督死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死就成了一个源头来影响我们好好做人，因为他那样死，他的死这样感动人，伟大的牺牲，伟大的榜样，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伟大的榜样， We got inspired of this great example，所以我们就改良自己，立志行善。主这样死了，你还不感动吗？感动，怎么样感动？好好行动，好好做人，受感而改变。这个改变就叫做所谓的重生的救，其实就是 an example and imitation of a great example of Jesus' sacrifice。他认为救赎论是这样，对不对？对不对？你一看就知道不对了。我们刚才查那么多圣经，本来我要先把这些理论告诉你，然后把那么多圣经查出来，所以我们先把圣经查出来，有一个基础再看这个理论，一看就知道不对。你听一个人讲到，不要因为他讲得很动人，讲得很伟大，耶稣基督死，你还不感动吗？你为什么感动是为什么？是因为 set an example， 你要明白他的神学理论。我盼望你们受过一些平信徒这些神学训练以后，你 become more critical。懂吗 ？More critical， 你慢慢会听到了，啊，很多人很会听到，不会，他不知道怎么听，听的时候也不能分辨得很清楚，这个是第一个错误的理论。第二个是美国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Bushnell， 这是上个世纪 ，Bushnell， 他的理论还是有一点像这样，他是这叫做 moral influence， 不是 example， 但是也是 influence。他认为耶稣基督死不是要解决神性中间任何一个原则，我们只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违背了神的公义同圣洁，所以耶稣基督要代替我们，对不对？哎，你们听啊，漏掉一句就麻烦了。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是圣洁的，神的本性中间的 holiness and righteousness 那个东西呢，因为我们违背了，所以基督的死要为了处理呢我们违背神的公义同圣洁的原则，对不对？他说没有这个事，不是为了基督能够解决在神性中间某一个原则，使他代替人死，不是的理论。他怎么样讲的？他说呢，神性中间没有任何的原则是要用基督的死去解决的，才去挽回的。他说基督的死不过是上帝的爱的一个显明。那么我问你，如果这一点我们可以接受的话，耶稣基督的死是不是上帝的爱的显明呢？对不对？对不对？对啊，没有错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第八第四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有没有？清楚了哈。但是呢，他接再下去用，他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帝把他来到世界来显明他的爱，是表示上帝在人的罪同苦的中间，也表示呢罪苦有份 partake in human suffering， 上帝要在人的受苦中间有份，所以以人间的罪一同受苦，所以耶稣就到世界上来，这是表明神的爱。啊，这个思想当然在二十世纪 WCC 的运动里面，很多人是相信这样的事情。The participation of God in human suffering， 有他伟大的一方面，有他思想里面有价值的一方面。因为基督取了人性，所以很自然而然的结果，他就在人的中间呢，接受了这个悲惨、痛苦同这个灾难、罪恶的刑罚。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为了满足上帝的意义，耶稣基督的死因为他来做人，所以不得不，他必然的结果就是承受了人间的痛苦，因为他有一个人的痛苦，有人的身体 partake the human suffering， that's a natural result of Christ's incarnation。 耶稣基督取了人性，他就有份于人的世界，所以自然而然他就有份于人的痛苦，了解吗？这个不是为了满足上帝的意义，因为上帝的公义不需要他的死来满足。他这个理论乃是说，因为上帝要借着他来告诉我们，上帝关怀我们，上帝在人间受苦，这是他的理论。所以因为上帝的爱到这个地步，牺牲到地步，人就受感动，感动到一个结果，就好好改变自己，悔改，离开我们的罪。这样呢，我们的罪一改变了，障碍除掉了，我们与神之间不和好的障碍除掉，我们就与神和好。所以呢，根据 Bushnell 这个理论呢，罪是人神之间的障碍。但是耶稣基督来不是来把罪除掉，耶稣基督来乃是以人的罪性所承受的苦难有份，结果呢，他这个死呢感动我们，我们就好好悔改，这样呢，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也除掉了。所以这个重点呢，那是提到神的爱，而不是提到神的义的问题。还有一个理论比这更早的，是在这个欧洲的 Grotrian 这个 theory， Hugo Grotius 是这个理论的这个重要的人物。刚才是 Bushnell， 现在是 Grotius。 这个理论很奇怪的，它的用重点是什么？上帝是宇宙的掌管者， The governor of the whole universe， 所以这个理论叫做 government theory， 就是上帝是主治万有的这位主。所谓赎罪呢，并不是要满足神的公义，所谓赎罪也不是代替，所谓赎罪是因为他是那伟大的法官，所以这法官治理一切呢有治理的原则，这个法官的尊严同他的治理一切的原则呢，就借着耶稣基督要死来表现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死不是要满足神性公义的那个需要，乃是满足神本身是主治者。这样耶稣一死，表示罪呢有所刑罚，上帝尊严得到维持，他治理万有的那个尊严的位分得到维持。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乃是对罪刑罚的一个 example 的一个规模。这样呢， 他也很注重了律法的重视，还有罪的重罚。耶稣必定要死，耶稣基督死，因为那主治万有的上帝，他要对罪刑罚。第四个理论是一个人叫英国人叫 Edward Irving。这个 Claudius 这个思想还是一样，是因为这样刑罚，那么人就惧怕上帝，人就对神的主治一个顺从，人就好遵守律法，这样呢，神就因为人遵守律法就赦免人。所以耶稣基督死变成一种的主治的权威，含着对神的威严的一个支持，用这个办法表示罪一定要受刑罚，那么这样人因为知道神是刑罚罪恶的上帝，人就好好遵行律法，从这里去得到拯救。那第四个理论是 Herbert Irving 的思想，这个人是1792年到1834年，他的思想也有 很奇怪的一方面，他说耶稣基督乃是取了亚当堕落以后的人性。我刚才提的和这个不一样啊，我提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但他取了亚当堕落以后的形象，你了解这个分别吗？啊，耶稣所取的是亚当堕落以后的形象，他是说取了亚当堕落以后的人性，所以耶稣基督本身里面就照样承受了所有那个罪性，在他里面是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在世界上的有天生的腐败同倾向罪恶的本性，所以他认为耶稣基督有那个倾向罪恶的本性。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呢，因为他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或者他自己神性的能力，他是神又是人，他的人性充满罪恶，他的人性是有倾向罪恶的本能，他的人性是有许多腐烂的天性，他靠着他的神性同圣灵和他同在的大能去克服他，克服他，克服他。所以耶稣基督在人伟人的中间呢，继续不断的克服，也保守自己能够继续不断不犯罪，奋斗继续接近自己 purify himself， 到最后呢，把所有的罪呢都把它除掉了。所以他不是挽回罪，至于他的死也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死了。他是有罪的人，他有倾向于罪的人，他和我们一样，但他不同的地方，他继续不断克服他的罪，他继续不断接近 purify himself， 到最后呢，他能得胜罪恶。就是他有了堕落以后的罪行，他照他的理论，不是我的理论啊。他的理论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取了堕落的罪性，所以他呢，神性方面他是圣洁，人方面他像罪人一样。不同的地方是他是能用他的神性和圣灵能去克服一切的罪同倾向，到最后接近自己到一个圣者的地步。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他以圣者的身份站在代替罪人的地步死的，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好，在这些理论以前呢，他说那人怎么得救呢？就是当一个人呢，他说当一个人能够呢，这个有份耶稣基督所启到的那个新人性，那叫做新造的人。耶稣基督他呢能够克服了罪性，克服了倾向，到最后呢变成一个圣洁的人，他是 after struggle 啊 overcome to conquer all the temptation， 他结果达到了圣人的地步。如果我们能够呢，在有份的这样的新性情，那就叫做新造的。所以呢，一个人得救，一个人被赎罪，不是出于客观的挽回计，而是单独以为借着信成为基督新人性的有份的共有者。We become the partaker, participate ourselves in the new nature achieved by Jesus Christ by faith.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就喊基督这个新造的那个人有份，这个叫做得救，这是他的理论。那这些理论都是在这个15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产生的。原来在另外一个时期呢，在第11世纪的有一个人很伟大的人，叫做 Anselm， 他有另外一个理论。听过这个名字吗？听过没有？ Anselm 没有听过。 Saint Anselm 这个人是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他一生中间最大的两大贡献是在基督的救赎论里面，同在这个对神的存在所做的一种这个因信产生的推论，那个就是叫做 ontological argument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od， 同这个 他的这个 soteriology 救赎论。那么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的罪呢破坏了神的尊严，罪违背了神的公义，所以呢我们就因为犯罪干犯了那无限的上帝，因为干犯了无限的上帝就应当受无限的刑罚。神是无限的，神是尊严，神是公义的，那么呢我们有限的人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已经干犯了无限的上帝的这个可怕的事实，所以一定要无限的上帝本身来替人解决这个无限的干犯。这个无限的上帝就是圣子耶稣来到世界降生伟人的目的，无限者来到有限界，圣子来到人间，因为人已经干犯了无限的上帝，干犯了神的公义，干犯了神的圣洁，干犯了神的威严，所以耶稣就来做人。那这个是他一本书里面提到，那本书叫做 Why God Became Man， 为什么神成为人，道成肉身的奥义，就是那尊严的神、荣耀的神、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人已经干犯了他，人已经触犯了他那无限的圣洁，所以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来做什么？就是来替代人，满足神在这方面的要求。所以呢，这一位来到世界的这一位就变成神人 God Man， 他是神，他是人，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神人奥性的这位中宝。这位神人奥性的中宝是从无限界而来的，他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把神的这两方面，第一方面神是无限的尊严的圣洁的，第二方面神是爱，这位爱的神同这位尊严的神是一位神，那么这个无限的尊严被干犯了，而神不愿意干犯他的人永远灭亡，所以这个爱就使他来要调和这两方面，要调和这两方面，基督就以无限者的身份、神人的身份来担当我们应该受的刑罚。这个担当我们该受的刑罚，就挽回了神的愤怒，挽回了神的公义，使我们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我们就免受了永远的刑状，也永远的刑罚。这样我们就得蒙赦罪，成了一个可以重生的人。好，基督从无限界来，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呢要调和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那么这个神的公义威严是给我们干犯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替代的地步来解决这么大的事情，所以神的儿子神人呢，他是以无限者来到人间，这就是 God why became man， 来到人间为了站在这个地位来担当我们的罪，担当神在这方面公义的要求。这样呢，他担当的结果，因为他是够资格的，所以神就把那一个公义的要求得到满足了，人因为他而得到重生，因为他得到新的生命，赦罪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理论是很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赎罪论里面很有基础，给教会很大帮助的一个理论。这些理论来龙去脉你们应当看一些的书啊，这些神学书里面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都有记载的。那么 systematic theology现在你们可以找到的英文的有好几本，一本是这个 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Alton Wiley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这个是 Arminian， 这一本我不大欣赏，就是另外一本是 August Hopkins Strong Systematic Theology，还有一本是 Boswell Systematic Theology。 那么这些 Systematic Theology 的书在这里我们这个桌子上就有，一本是 Berkhof 的，请你拿给我好不好，第三本绿色的，这个人在 Grand Rapids 做过 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这个院长，如果我没有记错1957年离开世界，死了以后他所教的神学就一本一本印出来了。那么这是 Systematic TheologyBerkhof， 中文翻译他的书呢，有他的这个释经修浸信会翻译的 Hermeneutics， 还有一本是叫做是不是基督教要义纲要，是他的，那是这一本的 summary。 那么这一本呢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不过有关于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统神就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就是这个 浸信会的 August Hopkins Strong 的，叫做系统神学，是萧伟言翻译的这一本啊，系统神学翻译的词句相当有程度，很生硬，读来不太容易。我读神学的书，读哲学的书本来就是这样。那么 Charles Hodge 我认为是思想最周密最完全的，我把它写出来好不好。
这些人的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都是很好的。这三本Strong 的同 Birkhoff， 如果你问我要怎么样告诉你呢，我要告诉你 Strong 是比 Birkhoff 更早的一个世纪。那么 Strong 同 Hodge 差不多同时代， Hodge 是一点点，这个 Boswell 是这个世纪， Birkhoff 是这个世纪。但 Strong 的基本思想呢，特别关于救赎论的易经论，完全是这个 Presbyterian tradition， 也就是 Reform 的思想。所以这三本差不多是 Reform 的，这一本是根据 Reform 的，所以 Original 经验还是 Reform 里面来的。那么 Strong 是浸信会的，他提到洗礼的时候他就强调一定要浸礼。那么我要稍微提的，他也提到我刚才所讲那些理论，但 Strong 呢，他对于这个救赎论他自己提出一些思想来，这是他全本书里面最弱的一条，而他认为是最最合理的一条，也就是基督呢，因为来做人就卷入人的漩涡里面，有责任来替人死，这个是不对的。他没有责任替人死，他不卷入人的漩涡里面，他是故意来披戴人的肉身来死的，所以这个是他的弱点。连翻译他的人也注明说浸信会不接受这个，他是浸信会的，所以 strong is sometimes not strong enough。 OK， 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有问题提出来，我就要结束今天早上的讲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明天要讲很大的事情了，拣选预定论，好不好？
好，
大声一点好不好？
太厚了，哪里开始？
他盼望用不系统的办法来读系统神学。我告诉你，你不一定从第一面读到最后一面。如果比如说你对救恩论有兴趣，你就读 Soteriology， 它里面有这个 Theology、 Ecclesiology、这个 Soteriology、 Christology、 Pneumonology、 Eschatology、那么整个加起来叫 Systematic Theology、每一本都是单独的、单独的。疲倦了吗？你们累不累啊？你们都累何况我。神是三位一体，我不懂为什么耶稣在天父的右边，去年为什么不来啊？右边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蒙恩呐，第二个意思是掌权者，第三个意思是得胜者 ，delighted conqueror and the governor。所以这个是指那个意思，不是真的右边。如果耶稣真的是在右边的话呢，那上帝是他的左边，对不对？耶稣在天父的右边，那么天父在他的左边，那么坐右边的大或者坐左边的大，就像昨天我说的，我们这个有一些意思不能完全用字句来讲的，像亚伯拉罕的怀里有拉撒路，我再去拉撒路就扁了，是那个意思，那有那个里面的意思 spiritual meaning。 还有没有问题？好了，没有，感谢主，没有，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永远的祭司，你用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无玷污献在祭坛上面，你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你用你永远的血永远的宝血的功能撒在天上圣所的地方，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合的道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你的身体。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独一的救主，你是成全圣父所预备救恩的那一位救主，你成到世界上成了人。主啊，你愿意担当我们人的罪，愿意受父神的审判。主啊，你的深恩大爱，你伟大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竟然运行施行在我们这些卑微小苦的人身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思想你的爱，使我们纪念你的爱，使
使我们不让你的圣灵担忧，因为以圣灵做印记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愿主帮助我们爱你，爱你到底，真心爱你，火热爱你，专一爱你，诚实爱你，从内心的深处爱你。主啊，若有人爱你，这人是你所知道的。我们若不爱你，我们可咒可诅。感谢你以圣者，以义者，以永恒者，以无穷生命大能者，以生命的主的身份，愿你上各个堂为我们流血。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深思我们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终身效法，我们终身跟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